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大家好，我是魏君子，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
香港电影工业历史上最庞大的公司邵氏兄弟，到1982年，随着邵逸夫转战 TVB 电视领域，邵家几位公子相继退出董事会，方逸华入主董事会。1982年前后，邵氏出品制作的电影监制几乎全部署名方逸华，以前是邵逸夫和邵仁枚这兄弟俩轮流挂监制，这意味着邵氏电影大权已经落在了方逸华手中。按照上一回我个人的理解，这方逸华呀，实际上是给邵逸夫看家护院的。邵逸夫用以前做邵氏电影血汗工厂的模式做 TVB， 分身乏术，所以要方逸华忠实执行他制定的邵氏模式。但问题是到了这1982年，香港电影格局已经从双雄对决正式演变成邵氏嘉禾新艺城三国大战，再加上左派双南线崛起，形成四大院线争锋的形势。邵氏作为老牌电影帝国，这新接掌大权的方逸华又该如何应对呢？前面讲1982年可以说是香港电影的一个分水岭，除了格局变成三足鼎立四线争锋，票房收入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从1982年开始，港片开始以能否过千万港币来衡量是否卖座了。这才几年呢？你说1980年成龙才凭借师弟出马破了1000万，那是破纪录啊。但到了1981年，成龙没有新戏上映，只有许冠文的摩登保镖他是达到了1700万港币，其他即便是新艺城的猛片追女仔、鬼马智多星、嘉禾的力作、洪金宝的败家仔和袁和平的勇者无惧都没过千万啊。但是到了1982年的农历春节，新艺城的最佳拍档、嘉禾的龙少爷、左派公司的少林寺四舍五入，那都是2000万上下的票房打画啊。那邵氏的十八般武艺是991万，也几乎是1000万了。这还不止，1982年过了春节档，金公主院线三月上了陈寻奇永嘉创业作，请来洪金宝导演的《提防小手》，那票房是1100万，那是创了洪金宝个人的记录了。那四月新艺城推出《难兄难弟》，票房将近1700万。同时麦当雄在独立制片推手朱城影业的投资下拍了自主影业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号称香港首部现场收音的《靓妹仔》，这票房也是破了1000万。这还不算，还有玄华为夏梦青鸟公司拍摄的《投奔怒海》，十月排在左派双南线上映，票房高达1500万。和《投奔怒海》同期对打的新艺城电影《小生怕怕》的票房也是将近1200万。就这么说吧，从1982年开始，能进香港票房前十的基本上都开始是按千万左右起步了。这可是一个分水岭啊。因为上一年1981年进入本港票房前十是500万起步。那再往前倒一年 ,1980 年啊，进入本港票房前十是300万起步。等到1984年，票房 香港的前20就全是千万起步了。哎，一晃也就是几年，成龙1978年冒起，醉拳大破所有功夫片记录，他在香港也才800万港币而已。那李小龙的电影《楚原的72家房客》破纪录，那是70年代中期了，前期了，也就是超过500万而已。你看1967年张彻平《独臂刀》破百万以后，每年他都有百万票房电影诞生，所以呢，人称张彻为百万导演。那楚原人称楚千万，据说是按他的电影在中国台湾省的单部卖座数字称呼的，那是按台币计算的，所以叫楚千万。那到了80年代，香港卖座电影的票房单位百万变了千万，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第一点当然是香港经济腾飞，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其实已经加速啊，进入了都市国际化进程，到80年代就是香港人最怀念的鱼翅捞饭时代，什么都能赚钱，怎么都能捞。这香港也有50-60年代南腔北调华洋杂处的移民生番之地，逐渐融合形成自己的香港文化，不管是三姑六婆大仙马会的市民文化，还是精致讲究追求格调的中产白领文化，或者是吸收欧美日本文化反省自身本土的知识分子态度，都有自己的空间。这也难怪呀，经济发达了，自然追求精神和文化的进步，而电影、电视、音乐作为当时最流行的媒介，也成为文化的窗口。那香港人务实啊，吃饱喝足鱼翅捞饭之后追求娱乐性，经济增长催生了娱乐需求，推动香港的电影产业发展，也观影人数不断上升，那票价也在不断的调高，所以直接就带动了香港电影的票房收入上涨，这是第一点原因。那第二点，在打好经济形势和人民群众对娱乐的需求越来越高的刺激前提下，香港电影到80年代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那70年代中期本来就是邵氏嘉禾两家独大，还是李汉祥、张彻、楚原、罗维、陈刚这批老牌大导演的天下，但到了70年代后期，独立制片兴起，又带动了新浪潮导演出世，香港本土文化兴起，粤语片逐渐取代了国语片，那本土文化粤语片就成为主流，题材也比之前更加多元了，观众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到80年代像靓妹仔呀、投奔怒海呀这种题材也能卖过千万。这本来那是件好事啊，但对于邵氏来说可就比较头痛了。直面现实和挖掘人性的文艺片固然卖座，但这种艺术性的触觉实在是不好衡量啊，尤其不能批量生产啊，投资回收也有风险啊，这可不是那么好搞的，搞工业和搞艺术可是两回事呢。第三点，到80年代这香港电影那是卖座了，但同时啊，成本水涨船高，70年代中期以前票房过百万就算卖座，那票房100万分到制片商手里也就是30-40万，加上海外部分收入，那影片的成本啊也就几十万一部。那到80年代新艺城创业初期，也就是1981年左右，一部中等制作那就已经升到100万左右的成本了，因为那个时候啊，一年有40多部港片都能卖到200万港币的这个水准了，那大卡司的大制作 他们的成本就已经飙升到170到250万之间了。那一年嘉禾拍龙少爷，新艺城拍最佳拍档，甚至已经将成本预算提升到800-900万，快1000万了。但是电影依旧很赚钱啊。到80年代，中国台湾省开始占据港片1/3的市场，再加上东南亚的收入，即便因为物价普遍上涨和制作越来越追求精良，港片的成本不断的飙升，但依然很赚钱呢。这也是嘉禾和新艺城能够不断加大投入的原因。那对于邵氏来讲，虽然电影工厂化的流水线运作依然能够有效控制成本，但随着各种物价上涨啊，还要提防旗下导演演员等工种被外面以高薪撬走啊，所以我也得适当加片酬啊。所以整体而言，邵氏的电影成本也是跟着香港电影的大体的局面也跟着上涨了。但邵氏的制作，他们的电影却远不及嘉禾和新艺城甚至独立制片赚钱，这可是让刚刚坐上邵氏女皇的方逸华最头痛的问题。本来邵逸夫对于拍什么样的电影一直有个明确的见解，首先香港电影和好莱坞不同，因为好莱坞的市场太大，他们的英文电影辐射全世界，所以虽然以商业为主，但依然能够拍一些艺术性很强的片子。但香港电影的市场主要是港台东南亚，那就要更加计算。所以邵逸夫的经验是，他先是靠古装歌舞片起家，那就是黄梅调片了，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邵氏李汉祥时代。那观众看厌了呢，邵逸夫就转拍刀剑武侠片，那刀剑武侠观众看腻了就拍功夫片，这就是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这10年，从张彻到楚原、刘家良的时代。总之啊，邵逸夫认为动作片是最稳当的，从他们上海发家时的20年代末片时期，那就是火烧红莲寺最好卖嘛。蔡澜曾经问过邵逸夫，哎，如果连武侠功夫观众也看腻了呢？那邵逸夫的答案是，那就得拍色情片了。这就是70年代中期李汉祥回到邵氏拍的一系列风月片，和演员吕琦、何帆转做导演拍的一系列或香港风情片或海外情色片的时代了。可是如果连功夫武侠风月都不好卖了呢？这个邵逸夫没说，因为他没赶上，但是接班看家的方逸华遇到了。确实到了1982年，功夫武侠风月都卖不过新艺城的最佳拍档追女仔那种时装动作喜剧了。所以邵逸夫虽然给到了方逸华接掌邵氏的大权，但日子不好过呀。时为80年代初啊，那我们可以盘一盘方逸华初登大宝时邵氏电影的整体情况。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邵逸夫留下的历史宝贵财富，老牌大导演方阵。走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李汉祥大导演，他从做导演啊，基本就是和邵氏合作，从邵氏父子公司啊到邵氏兄弟公司，那是他拍摄的一系列黄梅调电影让邵逸夫在香港站稳脚跟，让邵氏兄弟能够在60年代和电懋斗了个旗鼓相当。可以说李汉祥是邵氏的开国功臣，这部分啊我们在第二季详细讲过。后来李汉祥跑去中国台湾省搞国联影业，失败后回到香港，再次回到邵氏。1972年他凭借大军阀开创风月笑片潮流，1974年一部金瓶双燕将风月情色片推向顶峰。就这样 在70年代中期前后，一系列通俗搞笑、风月细描世俗趣味，偶尔又抒发古之幽情的折子戏，什么北地胭脂啊、风花雪月呀、声色犬马呀、洞房密室啊，您听听这名字能不卖座吗？太通俗了，都快低俗了。哎，作为可以名流中国影史的大导演李汉祥如此犬儒，其实让很多影迷和影评人比较失望。但1975年啊，李汉祥拍出了《倾国倾城》和《瀛台泣血》两部清宫正戏，在邵氏片场打出了紫禁城的气派威严。两集整套戏虽然脱胎自之前的《清宫秘史》，但也算是别出心裁啊，尽显李汉祥的多年功力，也是邵氏可以拿出去待客的门面作品，这是招牌啊，制作精良。那到70年代后期，李汉祥看上王峰拍的《乾隆皇奇遇记》，他就聚集刘勇、汪雨原班人马开拍《乾隆下江南》，大为成功。那就继续拍下去吧，这种戏说皇帝的题材，什么乾隆下扬州了、乾隆皇与三姑娘了，一直就拍到了1982年。当然这期间李汉祥是风月片、风月笑片是不会停的，什么鬼叫春呢、销魂玉呀、可以说都是游戏之作。到1982年方逸华掌控邵氏之时，李汉祥推出了三部电影，一部是戏说乾隆的延续片《乾隆皇君臣斗智》，一部是把他自己的专栏《30年戏说从头》拍成了电影版，揭秘片场文化各种闲时笑料。这两部还是李大导演的游戏作，唯有这第三部《武松》堪称李汉祥在邵氏继《倾国倾城》之后又一部以严肃正剧风格拍他自己最擅长的题材，是用心用力之作，出来效果很好。女主角汪平演潘金莲拿了金马影后，老戏骨古风其实当时正值壮年，用京剧矮子步的方法演出武大郎，拿了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但是在香港啊，李汉祥的这三部戏，就这《乾隆皇君臣斗智》、《三十年戏说从头》还有《武松》，在香港的票房都是1200万，都排在香港年度票房60名开外。如果不是这《乾隆皇》和《武松》在台湾市场很赚钱、很吃得开，李大导演的这颜面呢，还真不好看呢。不过呢，李汉祥也不在乎了，因为1982年他已经离开邵氏，去了内地故宫实景拍摄他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再创辉煌去了。你说这李汉祥啊，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在两岸三地都能开创不同潮流。虽然说啊，他经常老不正经的拍一些卖弄色情的除山戏，但不愧是华语影坛的一代宗师。可惜啊，在方逸华掌政的1982年，李汉祥已经不再邵氏了。好，这老牌大导演方阵，如果这第一排了李汉祥，那你说这第二就只能是张彻了。那即便是如此，这张大导演可能还不高兴呢，因为他连李汉祥也不服啊。但不可否认，论资排辈的话，李汉祥要早于张彻进邵氏。邵逸夫香港站稳脚跟是靠李汉祥的黄梅调，但在香港独霸天下靠的可是张彻的武侠片。哎，有朋友可能问了，那胡金铨不算吗？还真不算，因为他只给邵氏拍了一部武侠片《打醉拳》，打醉侠。那《龙门客栈》那是给台湾联邦影业拍的，当然因为合约问题，香港发行的时候是交给了邵氏。 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前期，张彻在邵氏可说是一家独大。那当时就已经有邵氏影城张家天下的说法。张导演是国民党官员出身啊，跟过蒋经国，他也把办公室政治那一套用到邵氏和邵逸夫的关系上。当然这些都是虚的，主要还是张导演的武侠片以及后来的拳脚片引领潮流，制造英雄偶像，在市场上特别成功，才让邵逸夫一度对他言听计从。本以为走了邹文怀何冠昌这一派系啊，张彻拉了一文董献礼进来组成新内阁，可以独断邵氏朝纲，谁知道方以华成为邵老板的代言人，内阁和后宫之战，最终结果是张彻出走去台湾组建长工，貌似独立门户，实则是去台湾消化邵氏在当地的资金拍戏，可惜经营不善，班底也开始四分五裂。御用武术指导唐家和刘家良相继离开，三大明星王牌江大卫、狄龙、陈冠泰也是各有发展，虽然挖掘了新一代弟子，包括戚冠金和后来的郭追啊、江生啊、孙健的罗莽啊，但真正能扛票房大旗、受欢迎程度直追江大卫、狄龙、陈冠泰的只有傅生一人。那70年代后期，张彻结束长工，回到邵氏继续为老东家拍戏，上来两部《五毒》和《残缺》，力捧从中国台湾省选拔来的几位徒弟，倒也剑走偏锋，颇受欢迎。但后来这几位接着一路拍下来就不太行了。眼见楚原老弟拍古龙武侠大受欢迎，张彻啊也就有样学样转拍金庸武侠。从射雕英雄传开始，到80年代拍什么飞狐外传呢、碧血剑呢、神雕侠侣啊，可惜卖座是越来越差。这也难怪啊，张导演的暴力美学风格一成不变，剧情人物又粗枝大叶，放六七十年代还新鲜，到八十年代你还原地踏步，就满足不了观众了。毕竟同时期洪金宝、成龙、袁和平、刘家良的功夫拳脚人家都拍成那样了，那张导演的金庸武侠还是打功夫，呼呼哈哈已经没啥可看喽。所以张彻的几部金庸武侠片和冲霄楼、五遁忍术啊，这几部到82年前后依然是一二百万港币票房，还是十年前百万大导演那数呢。但问题是刚才讲了，这82年香港卖座电影可是以千万来计算了，你还一二百万，还是十几年的钱的物价呢。所以呀、到本来是张彻的目标，被方逸华完成了独掌邵氏朝纲的1982年，英雄暮年的张彻已经不在方逸华的算盘里了。那张彻仗着多年的地位，虽然还是在拍，但他也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了。那1983年，张彻也不理李汉祥的后尘，离开邵氏，他是先去台湾后去内地，这部分故事我们在第二季也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赘述。好了，邵氏的老牌大导演以李汉祥、张彻为尊，再往下数呢，那程刚就得跳出来了，他的故事我们前面、经常穿插讲到。这程刚啊和李汉祥、张彻同代，但论导演作品在邵氏待了十多年也就不到20部。你想李汉祥70年代重返邵氏，从大军阀开始到80年代初就拍了30多部，你看人家这产量。不过这程刚拍戏虽然产量不高，但质量不俗。程刚有才呀、但有点神经质，不太好合作，所以邵逸夫对他也是控制使用。到了70年代末期，程刚离开邵氏往台湾发展， 多和第一机构的黄卓汉和杨登魁老板合作，拍了几部赌片，尤其是1981年上映的《赌王斗千王》在台湾是大卖，和许氏兄弟的《摩登保镖》都打了个半斤八两啊。陈刚还是有才，那这部《赌王斗千王》啊，1981年在台湾大卖，在香港呢是由邵氏发行，也曾被寄予厚望。不过这个时候的陈刚和邵氏已经分道扬镳了，自然也不在方小姐的算盘里。和陈刚差不多的邵氏老牌大导演还有一位何梦华，他和李汉祥、张彻啊差不多同代，是邵氏有名的特技导演。这个何帆演唐僧啊，岳华演过孙悟空的《西游记》，就是他的代表作。后来呢，何梦华也为邵氏拍过《血滴子》啊，《有鬼子》啊，《星星王》啊，包括《降头》啊这些卖座片。在邵氏地位，何梦华虽然不如李汉祥、张彻，但也颇受器重。他是80年前后离开邵氏了，所以也不在方逸华的新邵氏电影振兴计划的名单里。哎，你说聊到这邵氏老牌名导演李汉祥、张彻、陈刚，连何梦华都聊到了，那么楚原呢？楚原论出道绝对够资格，他做导演差不多和李汉祥同时出道，但他是1934年生人，比1924年的张彻和26年的李汉祥其实是差了一代。李汉祥和楚原师傅秦剑呢算是一代的了，这是论年龄啊，论出道和拍戏量以及成就，这楚原确实是邵氏老牌大导演这一挂的。那前面多次讲过了，他是1976年凭借古龙武侠在邵氏崛起，港台市场通知，一口气他是拍到了1982年。那中间他古龙完了之后也转拍金庸武侠，由于两集《倚天屠龙记》在台湾市场很受得，还有一部《绝代双骄》啊，这是古龙武侠把复生推到了新一代的啊动作喜剧小生的地位。但是到80年代这楚原呢，不论拍古龙还是拍金庸，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同一班人马，同样的影棚片场美学，楚原自己都拍得厌了，那电影的受欢迎程度啊，也是直线往下坡路走，也是和张彻电影一样，票房香港在200万港币徘徊，沦为流水线作品。在方小姐的算盘里，楚原的这些古龙金庸武侠片的优势也就是性价比而已。那楚原导演那前几年还是邵氏最卖钱的导演，到1982-83年方逸华主政的邵氏新时代，在方小姐的眼里，楚原已经不懂拍电影了。这句话啊，方小姐当面对楚原讲过，楚原在领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致辞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足见很伤他心呢。但对于方逸华来讲，面对宿敌嘉禾，还有新的强劲对手新艺城的步步紧逼，要想有竞争力还是得靠片子，靠新片种，但终归你还是得靠人来拍呀。既然老牌大导演走的走，风光不再的风光不再，还有何人可用呢？有啊，有可用的人才。进入1980年代的邵氏是老中青三代导演的大家庭啊。本期只是说了老牌大导演，中青两代还没提呢，这波人可是颇有魄力和创意之心呐、啊！哎呦，讲着讲着，好像王晶导演要出场了。哎呀，看看下期能不能讲到王晶出世吧。好， 我们下期再见。